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小朱老师，感谢主，我把它预备好。还需要再转一下，好，我们看到今年的年度意向，在基督里，在平安中。今年2024就快要过去了，我已经每一次都跟大家来做这些经文的提示。今天下一个礼拜，因为我们是圣诞晚餐嘛，所以应该、午餐啊，所以我应该不会再做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的提示了，所以算是今年的最后一次吧。但是进到啊，还有29号、哦，那我算错了。不过感谢主啊，总之意向它是不会终止的，是在继续延续着。只是会有新的环境、新的事件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更加 增进、更加增长的信念、产生出来。所以这是我要和大家在关于今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话，在基督里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动呢？鼠标，电脑跟我有仇哈、
它宕掉了，它宕掉了。
好吧，我 每一次我都和弟兄姐妹就这个平安以及苦难这件事情啊，做了一句提示的话。如果大家有心的话，那么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些话语里边去细品。那么今天我和大家说，生命是在苦难中得到被炼净的，而平安是在围困当中显明出来。平安不是环境 很安稳，那么我们因着环境的因素，使我们似乎是没有大的震荡，所以就觉得平安，那个是受环境摆布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无论在怎样的状态里，我们都有智慧，都有信心，能够使我们这个越来越好。这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说的。那关于在世上有苦难，其实这个世界很多的苦难是从人心中生化出来，那么首先都显现在，都作用在家庭里面。在前几天关键时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啊，那个刘宝杰他提到了一个旧案，那个旧案子是说在2022年嘛，在新竹市有一个年轻人姓陈的，他放火烧了 他们的家烧死了八个人。那个关键时刻，这个节目会重新拿出来讨论。其实他们讨论的重点是因为华务部那个人一直在判刑，到底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徒刑，怎么判刑啊，一直有争执。然后华务部为了那个人安排了三个免费的律师啊，请律师要很多钱的，所以刘宝杰为那件事情愤愤不平，为了这样一个人间的这个祸害啊，竟然国家要花百姓的纳税钱，花那么多钱去替他请律师，而且请三个啊，所以他在愤愤不平。但是我对看见那件事情，我心中有一个很强烈的震荡，是因为他放火烧了全家的人。那么这样的家庭悲剧，其实不是只发生在他家里边，曾经发生过很多次。例如在2016年，在桃园有一个姓翁的中年人嘛，他也是放火，除夕的时候放火烧了他的家，那烧死了六个人，后来那个人是在2020年好像枪毙了。那么在全世界，这种家庭悲剧其实过去不少，我担心将来会更多。因为这个事情是因着人心当中有愤怒，所以燃烧起来的。那个陈姓的少年，或者是那个翁姓翁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然后他们的家里边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在他家里边 一直都会成为家族的头痛人物嘛。那么那些人难道不知道这个人心中的不满或者愤怒，为什么没有去处理，或者是说不知道应该要处理，还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呢？这都是使得后来悲剧弄得那么大它的原因。但是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对于我们信心坚定的基督徒而言，仍然会有一些冲突。因为神爱世人，上帝不是爱这个全世界吗？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难道没有办法干预，没有办法管吗？这就是牵涉到我们上帝造我们在这个世上他一些作为的奥秘。我们面对一切，我们都知道都有至终终极的答案，那些答案都会满我们的使我们满意的。但是我们需要知识不断的增加，就像我们对于世界上很多事情不了解，都必须要读书，或者是从种种的方面、去得到知识，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上帝的旨意也是如此。那么关于这个烈火的事情，我引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以下，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世界会有战争的，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些经文对于很多这个在真理上面停留在一个层次的人而言，常常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圣经怎么会有这样的记载？耶稣怎么会有这样的话呢？以至于有许多基督徒就基本上是避开不谈但是我们需要认真的去面对，这些现象是会发生的。这句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是耶稣是引用旧约的先知书弥迦书七章五节到六节，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们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躯提说。这告诉我们说，其实人心有些时候我们 台湾话说紧靠紧握，紧靠紧握哈，这个靠山，这个山倒靠水，水干哈。那其实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际关系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会让人失望的，是失望的状态存在着。所以第六节就是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藐视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家自己家里的人。那么这些话其实就告诉我们，人心当中如果存在着很多怨爱的话，人和人之间会发生冲突。那么你没有更高的道来的，更高的道或者是更大的人生目标放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对一切的事情无论用什么样的人间的道德啦、约束啦、种种，其实都会发生问题。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如果没有得到的人，他可能他会遭遇到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跟自己这个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都会产生冲突，在那个时候心灵当中所受的伤害或者悲伤甚至于绝望，常常是造成人的痛苦，那么造成人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处理的痛苦。那么生命当中就存在着很多很多的点火的柴火，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垃圾垃圾啊，以至于只要天干物燥，一点点火苗点起来，可能就会酿成滔天大祸，造成大火灾。那么弥迦书这里其实往后到了第八节就说就说我岂没有指示你何为善吗？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对我们指出了更高的真理。主耶稣基督也讲这些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整个环境、人类历史这样推演下去，会有一种人伦大解构的时代。我们进到2024，其实过去的这个父慈子孝、忠君爱国很多很多的道理，到了这个时代，因为知识增长而没有真理的缘故，以至于人心是彻底的乱掉的，所以越来越众说纷纭，各说各话，越来越没有一致的标准。这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而未来会更加的强烈，强烈到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从这样的环境当中没有办法从这个环境当中摆脱出来，除非有属天的智慧，除非自己里边有更高的道。所以这个人伦大解构的时代，耶稣接下来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父母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去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就是告诉我们一条更高的道路。人间的爱是好的，但是需要有更高目标的爱，那这是天理。我想我们在这个量子物理学已经成为这个世代的这个科学的主流，那么 AI 人工智能可能将会统治这个世界这样的时代。其实人类的知识被逼着要大更换，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吗？过去的知识是不够用的，过去维持着人伦、维持着社会秩序的一些这个人间的道理，其实也是不够用的。我们需要有更高的启示，才能够使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从危机里边看见机会，那么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 我们讲到这个烈火的悲剧，其实我们说 一句话叫做干柴烈火，是 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的心灵里边存在着怨恨，存在着苦毒，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心灵充满着一些这个一些愤恨的话，就像屋子里边堆满了一些容易点火的东西，那么稍稍一个火苗起来，整个屋子就燃烧起来。这是全世界从表面现象、物理现象到人的心灵它的一种状态。如果一个房子是干净的，有一点点火烧起来，没有东西去引燃，如果心是干净的，那么即或是碰到任何事情就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知道的事。所以我要和大家讲的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干柴烈火的时代，我们需要有面向高度危机这个世纪的认知。要知道其实最近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社会学家，那么对于听他们话的人做一些宣导，就你如何在这个时代安全呢？就是出门千万不要因着别人的恼怒啊而去做反应，你多有道理都不要去做反应。我们之前常说路怒族在开车啊，那如果是你按一下喇叭，说明前面就球棒队就出来了啊。那这个现象其实也是已经已有之，将来会更加的强烈。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这些现象其实有一句话叫做上甘天怒，天怒人怨。圣经里边常常讲到神的愤怒，例如诗篇七十九篇第五节，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89篇46节也有相同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读圣经的人有些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为什么上帝那么容易生气？事实上上帝一点都不会生气，就是人间的怒火，人与人之间的怒气，那么向上蒸腾，那一句叫做上甘天怒，这人的怒气变成一种干扰的灵，变成一种干涉的磁场动作，因此整个世界就产生了种种的困难或者祸害。那面对这样的时代，圣经也有话给我们解药。耶利米书4:3-5，请你们帮我念一下好吗？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中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当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如果我今天要用这些经文来做一再来讲一篇信息也是够的。这里说的犹大就是会赞美的百姓，耶路撒冷就是属神的神城的人，开垦荒地撒，那撒种都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要得到。那么在这个时代要自行割礼，对于肉体的一些困扰要清除掉，然后将心中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这是讲到心中的污秽就造成了人间的这个烈火的干柴啊，就变成燃烧物。那么其实神的愤怒是因着人的怒气，人的恶行 而形成的。所以作为属神的人，要去呼喊，要去进入坚固城。我每一次有机会跟城上城的百姓弟兄姐妹们，这个邻舍们说话的时候，都常常提起这句话。事实上，城上城这个名字本身就非常有意思，就诗篇四十六篇说这是属神的城，是在众城之上的城，这确确实实是有一个平安 之地的象征。我们相信因着我们的努力，会使得所有在这里的百姓非常大的比例啊，都会因为真理，因为福音而能够知道怎样去面对未来的世代。但是要进到神的城，就像我们刚才这个读启应经文诗篇二十四篇所说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上帝要进到一个一个的家，一个一个的教会，就像一座一座的城。但是他的 前提是什么？要将心中的污秽除掉，才能够去宣讲。自己里边存在着很多 不平不满，自己里边存在着让自己不快乐的因素，那么摆着一张难过的脸要去跟人家传平安的福音，那恐怕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讲的是，在这个世代将会野火遍地，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从其中得到平安，就要让我们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心境没有那些什么呢，干柴，没有那些心中的污秽垃圾去引燃。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讲的。所以全世界正处在干柴烈火的危险现象之中，这个我相信稍有见识的人都会同意。但是这些现象不是让我们忧虑恐惧的，而是要让我们寻求真理。隐藏的真相是永生神旨意彰显的奥秘。上帝有他要拣选的人，要使这些人在过去平安的生活当中，日子会一天一天的一天一天的迁延啊，一天一天浪费掉，不知道该怎么活。一旦有了环境，我们说生命是在艰困当中得到炼净的。然后我们看到人间许许多多人与人的情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与父母亲之间本来是有亲情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受到一些影响，竟然没有办法好好的处。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丰衣足食了，但是越过越不平安。到底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真相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就是因着困难而使人去追求，寻求的就必寻见，要知道要更高的道，才能够得到更高的道。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烈火的时代，其实2025年要来了。那么我们2025年的 年度经文，现在也先跟大家讲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28节，我们读一下来。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所以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是已经有了确据，知道神的国不是单单在这个地上，神的国可以显明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前提是它是永恒的，是这个属神的。那么这个是需要有一些知识才能够进到下面。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然后就应该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是2025年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所需要采取的对策。所以我把它聚集在两句话里边， 知恩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感恩常常在充满恩典的感觉里面生活，前进就是虔诚敬畏的心，侍奉呢就是让我们人生有工作、有意向、有目标、有意义、有价值。这是先跟大家讲2025年我们在这个意向当中，我们先要了解神乃是烈火，那怎么办呢？基督的恩典就是新约，将会如恩与佩林浇灌滋润他所预定所拣选的选民。能够信耶稣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上帝的拣选。如果我们能够有所感动，我们就应该珍惜这个感动，然后去掌握上帝的应许，使我们能够更深更真实的理解到上帝造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成为我，到底它的意义价值是什么。这个知识有了就会有路，就可以行。那么这个世界无论是怎样的烈火焚烧，当有耶稣基督的恩语让我们活在新约里的时候，其实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更认识而有效运用救恩的大能。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要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的一些困难，然后为我们开启一条生命的路，这个必须要认真去面对，否则我们是处在这个野火遍地的世界危机里。我们如果急迫是世界的事情没有焚烧到我们身体，烧到我们的环境当中来，我们会不会心里边的怒火中烧，一直让我们活在一种焦躁的、愤怒的，甚至于恐惧种种的麻烦之中呢？心，我们的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我们的心是平安的还是恐惧的呢？这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的事情，必须要去面对。所以心对了，世界的危机就会成为什么呢？做成基督荣耀的良机。这个荣耀是今天师母在台北，他比较也讲罗马书第八章，他要讲荣耀，所以昨天晚上又跟我讨论了一下。事实上荣耀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神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里边充满了真实的价值感，让我们觉得我这样活是活得很好的。其实那种信念以及这个感觉，它就是荣耀在我们里边存在的一种状态。一旦这种活得好的能量释放出来的时候，就变成荣光普照了。这是我们今天 和大家讲的一个面向。我以前说的是神的生命就是荣耀，那么这些事情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家谈的。我讲这个前一直想把这个引言讲得短一点呢，今天又讲很长了。那么总而言之，我们继续读经吧。这是我们讲到加拉太书第四章最后一段，那么在第21节到24节，我们先读一下好吗？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婚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甲。那么这第一段讲到的是，其实律法它有两种，一种是旧约的律法，一种是新约的律法。那律法这个 上面旧约的律法写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些是一些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比方，而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他特别提到新约与旧约，那么新约和旧约它的关系就是活在旧约里的生子生下来的生命就是奴隶，就是 受奴役的，而活在新约里边就是神的儿子，就会得到荣耀的自由。那么在第25节到27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们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们要欢乐，未经产难的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讲到，其实是两种山，一个是西乃山，就是上帝把十条诫命之类的律法颁布下来的地方，那么一个是其实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一再的提醒，现在的耶路撒冷已经是索多玛，是埃及了，按着灵异说，而在上的是形而上的属天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是成为生命的母，要生出儿女来是用属灵的是用灵去生的。那么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我们讲到第一段第二段这个两父与两约，特别强调的经文记载它是比方，那么所谓的山就是信仰。而在第25节到第28节讲到两种信仰，一种是为奴的，一种是这个 是自主的、那么其实所有的信仰都是人们的靠山，但是靠山有的很可靠，有的就是普普通通的，有的等而下之，是信仰是有等级差别的。你如果说有人如果说所有的信仰都劝人为善，对，但是信仰的等级不同，在上的耶路撒冷给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而今天我们就要进到28节到31节，刚才小苏老师带我们读了，那么我还是跟大家再做一点提示，弟兄们，我们是属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彼此称为弟兄。那么我们这是怎么生的呢？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以撒是比方。那么29节说，当时呢，按着血气生的，也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讲旧约的圣经的故事，会产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30节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么讲到经，圣经讲的话，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说字句是叫人死，圣灵灵意是叫人活的，必须要有属灵的意义，知道这一些都是比方。而重点关键点是在于，如果是自主的妇人，那么是要一同承受产业的。换成白话文讲，就是我们的人生经过了种种的过程，我们会得到很大很优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荣耀。这个荣耀存在于我们的心里，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引申到永恒里边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尊贵荣耀美好。这个知道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可以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的。所以31节再一次呼叫弟兄们，这样看来， 我们要懂得看，看什么？我们是使女的，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什么？自主妇人的儿女。这说明，其实这个比方里边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使女的儿女，另外一种则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他的基本的意义就是遵从旧约的，在分别善恶的这个律法里边去生活的人，他们是使女的儿女，他们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或者是环境的，或者是生命的，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心灵的种种的状况所受到的约束捆绑，没有办法得到自由。而自主妇人的儿女，自主就是自由，本身就是有自由的地位，然后渐渐有了自由的条件，有了自由的生命，并且要得着神的荣耀的产业。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让我们知道，这些儿女就是凭着应许生的，不是按着行义，按着肉体行义而去得到，去支取神的应许。所以这在最后一段我们要讲的是，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但是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血气的会怎样逼迫属灵的。这里讲到两件事情，血气以及圣灵。血气是什么？血气就是情欲，就是肉体。圣经讲到血气的时候，都是讲的我们的物质层次的生命状态。在世界里边的身体，以及我们所影响到、所牵涉到的种种。而圣灵其实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灵。什么是灵呢？现在我们用物理学来讲的话，什么叫做量子呢？其实量子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物质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其实真正的存在是用意识意念所形成的。我们有些人称它为灵魂，灵魂是灵的一种，万有的存在，它的本质从这个量子的层次去看，其实都是使无变为有，都是无中生有的。那么这就是灵，让我们能够超越血气这样的一种对比。所以这些日子，上个礼拜台湾两个这个文艺界的有名的人啊，就是刘家昌和这个琼瑶先后死去嘛。这两个人其实曾经跟我都有一段这个直接和间接的接触。那么但是这个琼瑶他的遗书啊，讲到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灵魂，他希望有。那这其实是带给我们，应该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反思啊。如果一个人没有灵魂，那么像琼瑶，即或是他一生，他似乎是得到一些名气，但是他的生命到后来就毫无意义了。那所以他希望有，事实上是有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灵魂，而在于灵魂是怎样。灵魂是要进天国的呢，还是要下地狱的？是痛苦的呢，还是喜乐的？你们估计这个琼瑶女士嘛，她的灵魂在离开世界的时候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呢？想一想吧，哈。那这个他别人的事别管，我们自己，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如何？所以这个血气的都要过去，但是永存的灵魂是怎样？这是我们可以有的，应该有的知识。在这一方面越用心，它就会越清晰。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所谓的生命实质的构成元素。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根基，而有人在其上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去建造。所以我们常常说的是所谓的生命啊，有人是这么说法的，就是生命就是你的记忆，同意吗？因为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很多的学习，很多的记忆变成他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就会使他成为面对外在的环境的一些反应方式、反应模式。有的人反应模式很正向，无论是别人骂他也好，骂他的话就当作功课学习，或者是对他好他就充满了感恩。有的人他的反应模式其实很负面，人家对他也使个脸色的话，他就觉得说全世界都要塌了，他一定要去报复。那人家对他好，他就觉得说怎么给他都不够。人和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而这里的问题是，生命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是用什么来构成的？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用什么来构成的？如果是用记忆，那记忆是如果是已经有了很糟糕的人生，很糟糕的记忆怎么办？人们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这之前已经和大家讲过了很多，就是基督的救恩是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过去，让我们现在是进到一个越来越好的光景，而且看见未来是充满盼望。而这些是凭着应许，上帝的应许而做成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在这里有这句话说，29节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那个血气和圣灵就是会使得它产生一些生生不息继续发生作用，这样的能量，这样的作用力。而我们如果按着肉体生的，就生按着肉体生败坏，就是圣经原文是和血气是一样的。按着灵生的，那就从圣灵收永生。这个灵呢，其实圣经还说，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如果一个生命是从用这个积极的、美好的、真实的话变成应许，成为我们的信念，然后我们 生命当中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知道我们是有永恒可以盼望，知道我们今天这一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产生的每一个意念，都不断的在建造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越来越有奇妙无比的知识，让我们知道未来永恒的奥秘是什么，知道我们的人生的未来是什么。这个知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启示，然后让我们里面越来越感觉甘甜，对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正面的看法，真实的看法。那么这些需要有智慧人的言语，最好的智慧人的言语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有些人他的生命是在咒骂当中形成的，就是生下来父母亲就一直告诉他说，你这个人就是 生下来就是赔钱货，生下来就是祸害。那么他一直被那些话一直放着，就像我们讲的那两个放火烧家庭的孩子，其实可能他都有这样的一些隐藏的因素存在着。而有些人他是在赞美在肯定当中不断地建造他的生命意识。其实人的话，或者高层次一点叫经典，对不起我讲快了，人的话就往往会成为每一个人生命构成的元素，对不对？那人的话常常是跟我们胡乱建造，乱塞成一个乱七八糟的生命。所以聪明一点的人用经典的话， 经典最好的经典的话是什么？圣经的话。圣经要读得懂，我们用有盼望有力量的话来组成我们的观念，那这是生命好的组成元素。但是组成这个有一个过程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肉体当中生下来的，对吗？我们一开始对于很多属灵的道听都没有听过，所以小孩子婴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肉体的反应。那么在这个肉体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要渐渐的进到圣灵，这里讲到生的就是讲生命的构成，肉体生成的生命叫做旧人，是个基督的话建造起来的生命叫做新人。他见衰弱，我见兴旺哈，这他就是在肉体当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生命观念，渐渐神的话进来了，我们就会就产生新的意识，产生新的观念，然后呢就会渐渐的更新变化取代，这就是基督生命更新成长的过程。世界上的人他如果没有智慧的言语，没有可靠的经典来更新他的生命，到后来就是人的老了以后就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恐惧，那么到后来就是落在一种没有盼望的光景当中，越生活越苦。如果有好的话造成好的生命状态就会不一样，而最好的话就是神的话，是我们已经常常和弟兄姊妹说的信息。而这里讲到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要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那么这些话我们记得二十四节说这些都是什么？比方。圣经里边的故事都是一些比喻，所以我们看从比方从比喻，我们要看到圣经它所蕴藏着所要给我们启示的真理啊，我们就必须要有灵来对我们做解释。所以这个比方，就单就这个比方，这个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也好，对世界的一些看法也好，都有三个层次，就是会幕所说的外院、圣所以及至圣所。外院就是这个物质的身体，圣所就是灵的身体，而至圣所就是神的存在。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三个层次去了解。关于这个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那么其实它一个层次叫做故事，圣经讲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有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事件。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就是在教会里边，我们是渐渐的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但是有一些刚刚进到教会的人，他对于很多主的道是不明白的，所以他就按着他的观念就横冲直撞，那看到不对就看到不满意就骂，看到不好的事情啊就会埋怨，那么有些时候还会因着不了解的缘故对我们呢、产生一些误会的攻击。那么这就是因为他还在血气里，而你是属灵的人，那么常常就会有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人的事情。越有修养的人常常会碰到没有修养的人他们的攻击冲突嘛，在世界上我们也常常会如此，碰到一些很绅士的人，即或他很有地位很有权势，那碰到蛮不讲理的人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叫做事件。圣经的故事有我们人生的事件，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环境，也许我们会有各自的遭遇。第三个层次是什么？生命，就是真理。我们讲这故事在 故事讲到血气的逼迫，讲到这个属血气的逼迫属圣灵的，那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一章所说的，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女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个故事我们之前讲过了嘛，啊，就是因为撒拉她到了85岁了，她没有办法生儿女，那上帝给她应许，她又相信，所以就把她的使女啊夏甲给推给亚伯拉罕去同房，结果生下了儿子以后，这个夏甲就对这个以撒的态度就变了。后来到了撒拉生了以撒以后，那么这个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已经9岁了啊，那么9岁还是13岁忘记了啊。那么在圣经里边讲到这个当时其实是他们对撒拉夏甲这以实玛利对撒拉、啊，所生的这个以撒，啊，他是欺负他，啊，用一些动作去欺负他，所以夏甲就以撒受不了，就对亚伯拉罕说把他们都赶出去。那么其实他对这个他这句话是按着人们来看好像是不合理，但是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两个都是儿子嘛，就心里面很忧愁。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和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所以这就是现在阿拉伯人他的祖先，阿拉伯人这个回教这个可兰经啊，是说上这亚伯拉罕献祭的儿子是以实玛利，那么他们认为以实玛利才是上帝拣选的。那么这个所以圣经这个各写各的哈，有些时候也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比方。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看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的是亚伯拉罕不是撒拉好像做了一个 不太近人情的事情，就是把他的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了。那么 这赶出去这个赶字，有些时候也翻译为逼迫，就人看是逼迫，但是上帝有他的 有他的这个做事的原则，也有他做事的方法。这个世界我们看很多事情，人和人之间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当这个人的道理和那个人的道理产生冲突的时候，就会有以色列人和这个阿拉伯人的冲突了嘛，啊，那就很多事情的冲突就会发生。那么就像我们一开头跟大家讲的，这个那两个放火烧死自己家人的人，其实他们自己里边也会感觉到受苦委屈，而这个那些家里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 这件事情啊，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这种人的心里边的困难啊，如果没有处理就会造成祸害在心里。那讲个故事吧，在中国南方有一个相当大的城市，那么当耶稣基督教传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富贵人家，大多数人信主，但她的丈夫在外面呢做生意，结果就有了外室，就是小妻子嘛，那生了一个儿子，结果他的小老婆跑掉了，这个丈夫就把这个孩子带回到家里边来，交给大太太养。大太太这个很有修养啊，很有信仰， 对那个孩子很好，但是因为基因嘛，因为那个小孩子进到里边去，常常他过去的环境啊，母亲给他的一些话，就对所有的事情都存着怀疑，那么心中 所存在的那种不满呢、啊，越来越强烈。那这个当家做主的太太感觉这个情势不对，后来就很强烈的要求她的丈夫、啊、把这个儿子送到外地去，那么给他一些环境去生活。那么当时也有很多人觉得说你这个人气度不够，这个人这个人这种该怎么讲呢？似乎是信仰爱心不够，但是妇人是那个主妇是因为她自己里面有感觉，没有办法，所以就把她派到远方去。后来在那个地方就造成了发生了很多事故。那么因为让那个孩子到别的地方去，因此他们家就没有受到牵连，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着人生当中的很多很多的环境里边的困难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要懂得去处理的，要把会造成灾祸的问题从我们的环境当中，从我们的家庭里边清理出去，处理好，这是需要有决断力，也是需要有智慧的。当然智慧是从神来的，决断力也要从上帝的话来。我们看到撒拉做那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度量不够种种的，但是我们相信这背后有上帝的启示。关于讲到这个逼迫，其实在圣经里边也翻译为追求，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的。其实这个感就是一种有力量的行动。约翰福音说天国，这个马太福音说天，从这个施洗约翰以后啊，天国是强力得来的，有些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决断的做法。所以在第十三节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也是这个字 Dioko 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所以敢这个动作，其实如果我们有些时候知道我们需要 像追求生命一样，像追求最好的机会一样，向着标杆直跑，这些都是需要有行动的。所以我等一下会特别和弟兄姊妹讲到的，关于什么呢？关于今天讲来不及了，下一次吧哈。关于赶出去的事情、哦、我们要把生命里边的一些祸害困难赶出去。属血气的逼迫属圣灵的，这种逼迫有些时候是促使我们生命成长的它的一些动能或者是动量。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忍耐的去看，看清楚到底上帝在这其中做什么事情，渐渐我们的耐力会增加，我们的信心会增长，我们对事情的观念看法会更加的增进，这些都是生命的成长。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肉体的权势，它会促进灵命的增长，但是有些困难也需要把它处理掉。所以这里边讲到肉体以及圣灵的事情，我们就要讲到比较深层次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环境遭遇所要帮助我们的，让我们去 从这个物质进到属灵的状态。所以我每次时间急了，我自己就讲得有点状况了哈。我们要和弟兄们说的是，很多表面的现象 那我们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对于一切的事情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才会看得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45节讲的是，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也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第这同一章的53节54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层出不穷，接踵而来，越来是永远都摆脱不了的。我们需要有更高层次的知识和智慧，才能够看得清楚这些事情，对一切的事情才能够用属灵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用灵的眼目去看。这也就是我们要和弟兄们说的，我们要进到既因着血气的逼迫，因着肉体，因着物质世界所造成的困难，让我们去看见更高层次的意义，去思想更高层次的事情，领受更高层次的启示，对于故事或者环境有更高的理解，然后才能够使我们对于一切的事情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所有的事情都会从永恒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去看，以至于我们对于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状态都会做最合适的处理。那么我们要和大家讲到说， 这里这个属血气的要逼迫属灵的，然后呢经上说要把使女和她的儿女赶出去。这个使女，我刚才使女和她的儿子，我刚才用最基本的一些理解方式，就是会造成家庭的不和，造成生命的困难，一些问题我们要把它赶逐出去，这是最外层最表面的意义。关于更深层的意义，我想我必须要下一次才能跟大家讲清楚，但是我今天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们跟大家做一个应该是必须的结论吧。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引发我们怒火的事件，会不会这样呢？看这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平，人间的许许多多的做法，我们越有知识越有见识，就越能够越容易看见这种种的事情它的不合理性，它的不好的状态，然后呢会不会怒火中烧，会不会采取一些动作，比方说有些人住在社区里边，那个住在比较糟糕的社区，那些邻居啊，邻居就把一些这个不要用的东西塞在楼道上面，那楼道塞住了以后，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的堵塞，可能会造成种种困难嘛。那去跟他劝一次两次劝不听，后来就跟他打架了，打架的结果两败俱伤嘛。后来对方也许更不合理的话，就会采取非常非常火爆的动作。那么人们的种种的问题，种种的状态，这是世界的事，我们里面存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有没有心中的污秽？我讲一个结论吧，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充满了问题的世界里边活好，我们要进到从旧约进到新约，旧约是分别善恶的，是这个论功行赏论罪处罚，是因果律的，新约是更高层次的恩典的约，就让我们知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是他的计划，是他的祝福，要让我们产生更高的生命，这更高的生命是跟世界讲不通的，是什么样的生命？ 就是我们因信而知道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有上帝的旨意，知道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是要使我们更新成长，然后这个知道就衍生成为一种感恩，一种真正的高层次的理解，对于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无论是世界，无论是环境，无论是社会，无论是家庭，无论是邻舍，他们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再引起我心里边的不平，任何人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引起我的不愉快，以至于不能爱他。相反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里边，神就是爱，爱就是使我们快乐幸福的感觉，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爱，这是有一个从肉体从血气逼迫圣灵，然后在圣灵的生命渐渐成长起来，要成长起来才能够做得到。但是当还没有成长以前，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很简单，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心灵里边的污秽清理出去。当我们每一次碰到一些事情让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注意一下造成我们痛苦的是什么事？那么他的面对这件事情，我们面对这种使我们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才对？受到冤屈或者受到欺负，这个明摆着我就是遭遇到不平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才会有智慧使得这种冤屈的或者是劳苦的问题啊，在我里边变成一种新的意念，让我们知道受苦是与我有益，知道说这一切的冤屈是要使我们的使我们对于人的理解不仅仅是存在于我对于我自己的受委屈而愤怒，更能够去理解到对方他这个动作他带着什么样的需要，带着什么样的需求，我如何可以对他有益处，例如这样的转换，这些都需要有神的话。其实渐渐上帝的话在我们里边，我们对一切的事情就有更长远更高更美的认知。但是当 这种生命还没有成长以前，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我们心中的污秽。我以前常常说啊，这个我们每天晚上家里边都懂得要清垃圾，但是我们心里边的垃圾常常清不掉，当别人数说我们几句话，讲我们几句难听的话的时候，放在我们心里那个是会发臭的，对不对？那个到底是营养还是垃圾？但有些人就抱着别人放在他里边的那些垃圾舍不得丢掉，哦，放在里边一直温习，一直闻那个味道，他怎么可以说我这样，他怎么可以说我那样，那就继续的让这些臭气毒气在心里边发生，这是属灵的污秽。污秽到后来就会变成点燃物，可能就会造成大灾害。我想讲的大家理解吗？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件事情，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是每天清垃圾，要认识心灵里边的垃圾。我再多说一句话吧，你对于你心里边的垃圾啊，有些人可能非常大的垃圾他都看不见，就是充满了对某一些事情的误会误解哈，那么想起来就让自己痛苦的不得了，咬牙切齿，那东西啊他都认为说这是非常珍惜的，非常宝贵的，是舍不得丢掉。但是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清理出去，大垃圾清完了以后才会看得见小垃圾，非常脏的心清理到一定的程度才会看见细微的东西。当属灵的生命越成长，就越会清晰的看见到底是哪些隐藏的非常微小的东西 再造成我自己的不快乐。我这样说清楚吗？然后要靠着主的应许，主的应许，耶稣基督的道，你饶恕了人，你饶恕别人，你就必蒙饶恕。要先愿意饶恕，饶恕就要愿意去祝福，这是使我们免于这个烈火野火四起的世界。到处都有挑起让你生气的事情，有小事有大事。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应到那些回应到别人 的这些这个点火的动作的时候，让自己烧起来，那么 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不会造成大祸了。像我们刚一开始所讲的那种啊，毁家灭人杀人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我应该这么说，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造成一定的后果，任何一个意念也都会在我的心灵里边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如果认认真真的去清除心里的垃圾，就能够使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在自己的环境当中不断地去释放正向的能量，使我们能够经营出充满上帝祝福的人生。我今天只能够和大家讲到这里，那么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了，2025年了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到，到底是哪些事情是既一直盘踞在我们心里边，使我们没有办法很真实的进到神所赐的平安里。那么神乃是烈火，烈火它会有一些垃圾场的垃圾是用火烧的，神的烈火有些时候也是要烧尽我们的垃圾的。这个意义和方法我们下回再谈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荣耀天父，我们同心合意的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的道就如同那炎热天的清凉水，就如同那困难当中这灾难当中这大水当中的平安城。我们需要进到你的里面，使我们真正得到平安，也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并且能够进入那不能震动的国，享受与你同在的荣耀。我们为今天能够相聚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让我们成为有负担有能力的人，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因着我们做成神的工，把福音传扬出去的缘故，使我们生命越来越丰盛。因为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求你继续使用以下的时间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听你仆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